所以我们一起要来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对不对？现在还有两段经文，那么也是接续着刚才的这个出埃及记里的十二章第41节到43节这样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这读到第43节。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章29节这样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彼得前书的第1章18节到20节又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这末世时代向我们显现，因着羔羊你的宝血，主啊，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担，除去我们一切祖先留下来的咒诅，好叫我们在你的国里面有份，也因着你的名，主啊，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主，求主你带领我们下面对我们所说的话语，让我们在2019年的第一个礼拜开始，主啊，能够守耶和华的节日，谨守你的礼在你面前。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名祈求，阿门。我们刚过完元旦，马上就要怎么样？
春节，
要办，要过年了哈。一个是农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阳历，阳历刚过完，我们现在要过农历的哈。农历是中国人的节，今年是什么节？是什么？猪年哦，猪哈，有没有是猪年生的？哇，有个猪年生的，本命年是不是？所以。本命你要穿什么？穿红色的衣服，对不对？
腰带
啊，红腰带是不是？为什么啊？
辟邪
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你又不要跟他相冲，我辟邪。所以啊，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把羔羊的血要涂在哪里？门槛内。所以我们就红色的代表那个血穿上去，对不对？好，是这样。猪。在圣经里面谈到是不洁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新年的时候，你就会收到一大堆有关于祝福的话嘛，祝福话谁都要听，新年祝福，祝福你事业啊，这个蒸蒸日上，新年好，新年哦，一大堆祝福的话，我想之前你都已经收过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个啊，哪一个啊？诸事胜利，哎呀，诸事胜利哦，下一个诸事胜利哦。那你看，在新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在微信上面发很多的祝福哦。我还蛮喜欢人家发给我这些祝福的哦。感谢有您一路相陪啊，迎接2019，一起加油，这个我蛮喜欢的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祝福新的一年恩典如繁星，平安如什么江河。我们继续前进。进入神为我们所应许的之地，这个是在里头的。所以当我们一开始这样进入一个新的一年，我们也来看看圣经里面记载神为他指明定下的年日。所以这个年日很有意思，你也有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就是这天是一月，本年之首。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月份神要做一个大事，在一月份做大事。什么大事呢？领他的百姓出来。原本在埃及 所以很多人预表哈，我们在这个世上哦，其实就是个埃及哦。神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世上把我们领出来，这个事情是一月，但是不是一月一号做的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做的？十号啊，在一月的十日，那天要干什么呢？家家户户都要宰杀一只羊，宰杀羊干什么？吃羊肉乳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吃羊肉乳啊？你们吃不吃羊肉乳啊？吃啊，然后呢，如果一家吃一只太多了，就几家邻居一起合着吃。吃完羊肉炉之后，一月十号，那一月十四号，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要把全会众的羔羊宰了吃完，点血涂门。十四号吃完羊羔涂完门框血，十五号的一大早，他们就怎么样？要去远足了，是不是？哎，早上起来，大家就匆匆忙忙的就啊开始出埃及了。所以在那一个月份里面，神为他们做了大事。所以我们发现，全世界现在所通用、所公用的这个日子哈，其实跟羔羊的出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你知道你们是哪一年出生的？知道吧？像我是1962年，公元1962，对不对？为什么用公元？公元英文它用 AD 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羔羊出生的日子哦。这个字怎么念 ？ANNODONEMINI， 哎，你会念吗？拉丁文 Anno Domini， 这就是公元啊，用拉丁文写的。在主耶稣诞生的那一年，我们称为公元元年。那之前怎么称呼呢？叫做 BC。 BC 是什么意思？公元前是什么？ Before Christ 啊，这。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个全世界现在都统一用这个羔羊诞生的那一年作为一年，因为这一年它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约翰所说的，约翰看见耶稣来，他们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一年，那个羔羊诞生了。所以在出埃及记的12:11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腰、哦、这个束腰是要有力量的意思、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耶和华的节份，作为你们世世代定例，因为整本月份要吃神的宴席，纪念神的救赎。所以、哦、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像、哦、你们吃不吃年夜饭？你们吃年夜饭是不是要围炉？吃完那天饭的时候，隔天要干嘛？
拜年。
拜年要讲什么一句话？一般是恭喜恭喜，对不对？后来恭喜没什么意思，再加上什么？发财。恭喜什么？不是，一般人哈会跟你说恭喜恭喜，是在什么个情况下？好事的时候嘛，例如生了个儿子，怎么样？恭喜！结了婚，恭喜恭喜！升官，恭喜恭喜，对不对？那我问你，过完年为什么喊恭喜？又逃过一年，又活过一年。为什么喊恭喜呢？哎，这个我好像讲过嘛。因为年是什么东西？年是不吉祥的东西嘛，是不是？所以你说难关难关，年关难过，是不是？所以年古时候是个兽嘛，对不对？是不是？年是个兽，那个兽晚上出来干嘛？要吃人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躲到家里面，全家聚在一起， 是不是放鞭炮赶走他，不是吗？人赶走，不要来我家，是不是？所以早上一起来，哎呀，你还在呀、啊？哎，你还在？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是不是这样子？你还在？所以这个我们刚讲了没有？哇，光我讲了对。所以这一年我又活过来了，又看见你，又看见你，恭喜恭喜！你知道吗？四千年前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早上一起来，家家户户的埃及每个人都怎么样？都死人了。结果只有埃及地那个屠羊羔怎么样？没死人。所以他们可能也讲了类似恭喜恭喜的话吧？会不会？啊，只是没有被记载下来。哎呦，你还在，哎，你还在，类似这样的。又赶快我们出来远足去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活到今天。过年一过完，隔天大家都出去干嘛？旅游，旅游了，你知道吗？一般现在你在中国或在台北过完年之后，家家户过完年之后，因为你放几天假，我不知道你们国内现在放几天假？
10天
假，你十天干嘛？
旅游
嘛，对不对？早就计划好到日本走一趟，到台北走一趟，是不是？再不行国内走一趟，是不是？啊，黄山爬一爬，泰山看一看，啊，是不是这样子？他说，哎，什么？看完什么山不看什么？看完黄山不看什么？
看月。
哎，这样你们都会讲的，你们去看过没？啊，看过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时代跟四千年时代，我跟你讲都差不多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一件事情，什么事？那个羔羊的血的记号。当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记号在这个得救人身上。这个是个救赎得赎计划，有一个记号是什么？在你的门框上怎么样？有一个血。所以全世界只剩下中国人在家里的门口贴什么
春联
嘛，是不是？天真岁月人真寿，然后另外一句什么过完年后肥如猪，是不是这样？天真岁月人真寿，什么乾坤什么满腹，我就忘掉了这个。你会发现一件事，有一个记号在每一个家里当中，所以在新约的彼得前书这样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的祖宗所留的虚妄，不是凭着能坏，乃是凭着什么？基督的宝血。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身上有一个记号，一个得救的记号。这个记号就如同当时这个记号，当。这个灾难灾祸临到我们说，因为我们身上有一个救赎的记号，我们脱离那个灾难。这个血很有意思啊，生命是这个在生命记里面，在圣经说什么物都可以吃，唯有动物的血你们不可吃它。为什么？因为血代表的生命，这个血是个生命。所以啊，当我们将这个生命涂在我们身上，所以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这耶稣讲的。他不是讲这真的是，而是这位神他将他的血为我们涂抹带领。所以我们一般祷告的时候，常常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羔羊的宝血涂抹在我和我的全家人身上。所以这个羔羊的血是一种记号。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这个羔羊的一个福音，到底什么是羔羊的福音呢？前几次我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要什么？拯救罪人。而我们的福音是什么？耶稣要救罪人。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庆祝的时候一再的强调，不是圣诞老公公，乃是这位羔羊。这个福音的能力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罗马书第一章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 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什么呢？从开始相信，一直到你结束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你都一直相信这个福音，这个羔羊，这个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所以啊，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是一个福音的结果，而相信这个羔羊是一个救赎的开始。所以当我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赎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了。那什么时候得生呢？就是让这羔羊福音的大能救赎我，你会发现你会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而羔羊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核心。因为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是跟你是同等的地位，他从天上谦虚，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像人的样式，道成了肉身，既有人的样式，就谦卑存心顺服，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基督的名屈屈，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常常称我的主是救主，救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在将来要救赎我们，趁今日活在地上的时候，他要救我们。他不是将来救主，是现在救主。你遇见什么难处，你遇见的困难，你遇见的生病，你都可以找这位救主。因为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因为他是神，道成了肉身，他有恩典，他有真理。所以福音到底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解决人生一切困难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因为他喊成了。所以我们当我们受洗，上次我带来受洗的时候，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也跟他一同复活，因为相信那叫使你复活的功用也在我们的身上起来。所以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成了，神与人之间那个和好一连了，我们人得生命的一个源头我们连接了。原本我们是枯干的，原本我们像是枯木一样，原本我们神靠如同死一样，但是这个生命的泉源、生命的活水流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有一个生命。因为我在说耶稣的血流到我们身上，我们就有生命了。所以十字架的能力是什么呢？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喜欢钓鱼，有人在喜欢在大海里钓鱼，有人在湖里面钓鱼，有人在河里面钓鱼。我也很喜欢钓鱼，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钓鱼。我第一次跟朋友去钓鱼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个知识，所以我们就去买了一个鱼竿，就在河里面，就在里面把鱼竿钓下去。我们学习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愿者什么回头。结果那一天我们总共坐在那个旁边钓了三个钟头，你猜我钓了什么？有，我拉起来一看的时候，一只蜗牛在我的鱼线上。哎，原来我没有钓鱼的知识。重新那次我深受打击，回家把所有的买电如何钓鱼的书买了一套回来好好研究。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那个河流往下流，所有没有生命的东西都会往下流，你不管太大的木头、树枝、垃圾就往大海里流。可是你只要一条小小有生命，我再说有生命，它就可以怎么样？逆流而上。今天这个世界上，一个往大海走的名跟利，大家随波逐流，人家要名气，人家要钱。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我有基督徒，以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的，你就能够逆流而上。你们因为那个大海，那个大瀑布往下冲的时候，很多人就进到了黑暗的里头。所以重生的基督徒可以靠福音得胜再得胜。所以对基督徒来说，福音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重生，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你能够 过起来。所以这个福音要拯救一切相信的，这个福音的相信，你来到神的面前，神说他必拯救到底。可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那你问我怎么来到你面前呢？礼拜天你来到这边神的面前，你回了家你怎么来到神面前呢？当你把神的话一打开，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当你用神的话来祷告，向他来祈求的时候，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面前的神说他必拯救到底。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你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八节说，犯罪是属于魔鬼的，因为从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开始引诱夏娃来犯罪，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照样一件事情，在这个时代，就算你已经重生的基督徒，魔鬼还是这样来犯罪。哎呀，不要再信了，你看看有钱多好，你看做这个事多好。但是重生可以逆流而上，你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头，你就有一个能力，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除灭魔鬼的计谋，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个魔鬼是真实的，他从起初犯罪到现在一样要跟他一起犯罪的人，都在这属于埃及地，在世界上。所以到底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领受亚伯罕的福，而这亚伯罕被神祝福之后，神的恩典临到他，他就会应许得到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圣灵是我们得救一个凭据，是圣灵引导我们来敬拜，圣灵引导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我们本来不认识他的，就好像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钓鱼，但是当我有一个领受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会一个钓鱼，还有我们就请教会钓鱼的人，这个圣灵就来帮助我们。很多人对福音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他以为啊，是我们得救，仅仅得救而已。他以为过去现在就都得救了，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买到了一张门票，进天堂的门票。哎，我受洗了，我进到有一个天堂的门票，我有门票，我下次进门票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得救的门票拿给他进去了。很多人误解的不是得救本身，福音本就是让我们跟神的儿子有同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跟神一样，有恩典，有怜悯，有神的属性，有公义在他身上。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的东西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们。那什么是神的国呢？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的掌权，掌权在我身上，掌权在我的家里，掌权在我的工作当中。什么是神的义呢？就是神看为对的事情。什么是神看为对的事情呢？那就是你要去追求，你就要求他了。当你有了这一切的时候，你求，那福音就在你生命中彰显出来。有的人以为福音什么，只是个伦理，是一个道德的规范啊、哦，常常做好人。哎呀，你是个好人。他不只是好人而已，他乃是跟神一样有良善。有人以为福音是学问的对象，研究学问。哇，你看看我们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要研究字句，还要回来读希腊文，读希伯来文来研究。哇，从神学上、哲学上、各学上研究。很多人把以为这个是一个福音，这是对他的一个误解。有人以为福音是什么？是改革社会。哇，是人生哲学上的问题。有人以为福音是祈福的工作。哎呀，来来来，我是病一按就好，以为福音就得好处的。不止这些，不是把所有东西弄出来。其实真正的福音，神的圣灵长大，真正的福音是个绝对的能力。因为耶稣这样说，他来到了会堂，有人把一本圣经交给他，他就打开了这个书卷当中，他就说了：“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喜年。其实福音，耶稣把福音带下来，常常说神的国 了，天国近了，神的国临近了。神的国就是神的国掌权，一掌权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他让贫穷变为富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在环境上是个很贫穷，什么贫穷呢？就是跟他祈求医治我，帮助我。可是福音来到当中，使贫穷变为富有。原本我们灵命是很贫穷很枯干的，原本我们的环境知道是很贫穷的，但是福音一来到的时候，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富有的。被掳的得释放，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捆绑的，我们被恨、不饶恕、贪心、被罪、情欲捆绑住，你实在是没办法得胜。但福音的能力一来，他要救赎我们从这被掳当中给带出来。很多人是瞎眼的，信心的眼睛他看不见未来，只看到现在。但是福音一来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到我们今生跟来生，看见神要对我们恩典，也叫我们受压制得医治。人生各种的压力很多，工作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上的压力，还有朋友之间的压力，很多压力围绕在我们当中。但是他受压制得自由，各样的压力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卸下来。他说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求恩典蒙怜悯。所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压力交你给神。我碰到有一个人，一个老板就跟我说，你知道吗，经济压力太大，环境不好，他要裁员。裁员的时候他很痛苦，因为有的人跟了他十年，有人跟他了二十年，这一裁员之后他要再找就找不到了。他压力非常大，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来帮助。他祷告的时候，这个灵长老就抓住神的应许，好，我不裁员，因为神的恩典够我用。当时他做一个租赁的公司，什么的汽车租赁，这个在机场一下的时候就可以租车了。他大概有500个连锁的公司，他没有裁员，因为那时候碰到那个经济的一个大崩溃。2008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搭飞机，因为不搭飞机就没人租车了，他的业绩就往下掉。他又不裁员，怎么办呢？哇，他就祷告祷告祷告。他说那半年呢、每一个月100万。他的财务长说，我们快没有钱了。你说他压力大不大？压力大不大？他只能来到神面前。所以福音是什么？是受压制都有。但是很奇妙，当中他养了一批人，那一批人呢是教会里头，也到了40-50岁被 lay off 了，做电脑了，去做什么工程的不行，他就来他公司，来他公司养了7个、8个、9个，他就付他们钱，很精神，让他们能够过日子。等到经济一复苏起来的时候，神很奇妙的，那个时候刚刚好手机 iPhone 刚刚起来，开始有人在上面 order 东西的时候，他刚好有这一群的这些电子工程师，这些电脑工程师开始帮他设计一个，他是第一家公司里面可以用手机开始去一下飞机就可以拿车子的。他的业绩突然啪啪啪啪就往上涨。他说啊，当时他就撑不下了。可是当一回来的时候，神的祝福，这很长很长的故事啊、有机会这个可以邀请他来这边分享灵峰两长老。我跟你讲，你在这么多的压力当中，神可以得自由，经历丰富的喜悦。很多时候我们实在走不过了，有人说年关很难过，是不是？但是在福音里头，每一个年关叫做关关难过，下一句什么？关关过。这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的，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要享受这个福音，你需要抓住什么呢？对，抓住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应许。你相不相信神的话？当然相信。信到什么程度？你相信神的话就是把它活出来，你知道吗？你相信神的话，你的生活就在这生活中你就活出来，这叫相信。你因为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在里头，因为刚才我们自己说主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主说，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从他们把我从我的手里面把他们夺去。这是耶稣讲的。所以我怎么能够认识主的话呢？我怎么能够听见神的主的话呢？除非你每天读圣经。我问你，电话拿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喂一声你就知道是陌生人还是你认识的人？是不是？哎，有一些人不叫对，我还问两句哦。前几天有一个 David 徐打电话给我，哎，我是 David 徐，哎，谁呀？ David 徐叫 David 一堆，我再听第二句，我是 David 徐 ，David 徐啊，第三句我认出来了，不是陌生人，不是诈骗集团。我问你一下。你的主耶稣跟你讲话，我问你，你认得出来吗？你会不会当做诈骗集团？除非你认得他的声音。你又怎么认得他的声音呢？因为我天天听他的，我天天读圣经，我天天向他祷告。我说我们的主是良善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还要抓住什么呢？你要抓住耶稣基督的圣名。你在如果读你约翰福音十六章的时候，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太美好了，要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知道圣经里面的这个彼得常常看到耶稣做神迹奇事，他自己有没有做过？没做过。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当他把全部给他给这些使徒的时候，他呢到了圣殿的门口，看到一个做乞丐的，生来瘸腿的。其实耶稣进入圣殿两三次也都没有医治他，可是这次彼得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眼睛看到他，希望从彼得那拿点金和银给我。结果彼得看到他，却讲了他很失望的事，他说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那你还看着我干什么？我把我所有的怎么样都给你。他所有的什么很有意思，我把我说他所有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奉耶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怎么样起来行走。生来瘸腿的，你那么大胆吗？你现在敢不敢到旁边看一个生来瘸腿断腿两条腿断的，他是越战的，他是阿富汗回来凯明的，你看着他，你敢不敢讲这句话啊？我奉拿撒勒人名叫你腿伸出来，你们看不看？所以你跟主的关系很重要。我再说福音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跟神的关系。很多人刚刚也很多人说他把它当作一种道德，把它当作一种主义。你知道什么叫主义吗？知道吗？对不对？共产主义是不是主义？资本主义是不是主义？我们哎，我们是给国民党洗脑叫三民主义。你还有什么主义？主义是什么？你相信的一个东西嘛，是不是？所以这个特朗普他相信资本主义嘛，对不对？美国最伟大，他现在搞这个，要搞一个墙把自己围起来。很多人把福音当作一个主义，可是我们的福音是个关系，是跟主的个关系。所以当你有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会跟认识，就好像我们认识你，你认识我一个关系。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带来的一个医治，你知道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所以啊，你知道耶稣来要医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理的疾病、人际关系的疾病、婚姻的破裂，以及各样的渣男遗症，这个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他能够医治。除非你找他，你来找他，他会来医治。你生病了，你会不会找医生？还是自己到药房买药吃？我最近碰到有一个人，哎，他呢就到药房去买。他干嘛？他咳嗽了，到药房去买什么？啊？你自己买药吃，以为自己是医生，对不对？你吃啊，吃没有效，再换别人，再问别人嘛。哎，你上次咳嗽，你吃什么？哎，我吃枇杷膏，有效吗？哎呀，我有效，他有效不一定你有效，因为你以为他是医生。 很多人在心理上生病，有人在婚姻上破裂，人际关系上破裂，事业上不成功，但是他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源头，他就找旁边的。你如果要找耶稣基督，耶稣他医治各样，是那种医治各样的疾病，你来看，因为耶稣基督有权柄。在马太福音28章，他这样说：耶稣进起来对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在马可福音他说，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人的权柄是没有能力的，但是神的权柄，一句话风就停了，一句话病就好了。耶稣的权柄，一句话鬼又出去了。但是有耶稣有这个权柄，那我们怎么很有意思的哦。在路加福音9章，耶稣叫齐了他的12个门徒来，给他们什么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什么病。如果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跟他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里头是他说什么我们顺服，老师带着学生的门徒在我们身上，神他耶稣也愿意将他的权柄怎么样给我们。所以人来到教会里头，你有一个权柄是神给我们的权柄，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生命的为他来祷告，有问题的为他祷告，让耶稣的能力通过我们来到他们身上。这叫做福音，这是一个羔羊的福音。当我们刚才读到那个经文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读到出埃及记12章41节，他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我读到这个经文，我就有一点疑问，43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什么？做奴隶，他们都是一群奴隶。军队是干什么的？打仗的，是不是？军队是不是打仗的？你他从奴隶一出来立刻变成什么？军队。很有意思的，当我们被救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国里头，一进到神的国里头，我们就成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精兵。那个时候要征战，所以他进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不是一插进去，哎，我进来我进来，不是，他开始要征战，面对7个大族，面对当地要把应许之地夺回，他要征战。同样的，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许愿，我们像军队一样的要去征战。所以在提摩太后书这样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相对一件事情，圣经说他也是犹大的狮子，是大有能力在我们当中的。所以保罗向亚基帕王分述神差给他的一个使命的时候，他说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耶稣基督得着蒙赦免，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你会发现他领受一个使命，军队一个精兵，同样的每一个精兵都有个任务，你一个部队在里头，你驻防在这里，或是要去攻那个山洞或干嘛，都有一个任务。当我们一成为耶稣基督精兵，我们一脱离当中，我们从将来那个奴隶被罪恶捆绑的奴隶一出来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精兵。而这个精兵，神给这个精兵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以同圣徒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在这个同得基业之前，你要带领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要相信耶稣基督。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打完这个仗的时候，当我们一从一主喊得胜的时候，我们最后还要参加羔羊的婚宴。启示录19章9节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又对我说，神的，这是神真实的话。那也讲一句话，有些人不被邀请咯， 是不是？有些人被邀请，有些人不被邀请咯。因为后面说被邀请的人是怎么样？有福了。哎，有福了，其实如果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叫恭喜恭喜，是不是？哎呀，恭喜恭喜，就是有福了。所以羔羊的宴席里面，羔羊的福音，如果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如果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你看，得胜的会被邀请，得胜的得胜的得胜会被邀请到天上的宴席。你知不知道一般做生意的人他们都很喜欢去参加白宫的早餐的祷告会，然后跟总统怎么样照张相。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我去参加那个华商，他常常带领的纽约市的所有的商人到北京到哪里去做这个连结，他有一张照片，好大张的照片，很多的商人中间坐着一个人，那个是胡锦涛，他正在胡锦涛的旁边照张相，放大贴在我们家的大门口。我一看，哇，不得了，不得了。哎，那个时候胡锦涛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哎，主席嘛，所以很厉害，一排纽约的商人，他觉得怎么样？很荣耀，大大的一块。哇，我突然一看到他的时候，能够跟这个大人物站在一起照张相的人，我突然肃然起敬。本来还不熟，突然我讲话就比较清晰。哎呀，原来是个大人物，不是大人也是个人物，对不对？因为被邀请到那个主位上吃饭，吃完饭又可以跟他站在一起照相，又在他的旁边，哦，那是相当的人物，被重视的，是不是这样的？啊，那还是地上的。有一天你被邀请到天上参加羔羊的婚宴，你也是个人物啊。什么人物？哎，得胜的人物。圣经说得胜的。所以啊，他在邀请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回应？你要回应，因为我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你要回应。所以如果回想，我们回想2018年，圣经说要忘记背后怎么样，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啊，2019年在一年的之首第一月份的时候，你有一个目标，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传福音。传福音不是教会的事工之一，乃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要令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又要让他们因信神同盟得救，这是我们教会中最重要的。所以我这次在美兰差会，就是年底的时候参加，2018年的时候参加的时候，那个戴季中，哦，他就讲他爷爷，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叫戴什么生的，哎呀，你都知道戴德生。那他说他的爷爷要从英国到中国来，不像我们坐个飞机13个钟头就到了，不是这个，他坐多久啊？他坐6个月呀，啊，一站一站一站的自备粮饷6个月，你要自备到什么时候啊？啊，到了中国还在传福音，他传了7年都没有人要信耶稣，没有吧？有一天他讲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出来说：“呀，你讲的，你讲的我太傻，我的爸爸，我的爸爸的爸爸爷爷一直在寻找真理。他信了很多的教，信了道教，信了佛教，信了藏传的，信了什么印传的佛教，现在他都找不到真理，他忧忧郁郁的就离开了。他的爸爸也是追求真理的人，他都找不到这样一个羔羊的福音和救赎他了，他听不到。今天我有福气，我听到了，哎呀，我好高兴，我好激动。他就问他说：我问你一下，这个福音传到你们英国多久了？”我还说好几百年，好几百年了，为什么你们现在才传给我呢？他用英文说什么 ？How? What is it take you so long? 是什么主让你等了那么久才传到来？很多人在寻找真理，他感动，他找不到，他找不到中文，除非有人告诉他，他也许。其实 信也许代表是那时候也很 frustrated， 为什么？因为他传了半天根本没有人要信，对不对？七年八年都没有信。是的，有人正在找真理的人，他在找找找找不到，突然福音的真理来，他想起来感动了，因为圣灵在他那个时代就一直留下来，他要找真理。很多时候神就邀请我们，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出口的人？所以这个大太神在最后的呼召我呢，说：“哎呀，我不会讲，我口手笨拙，不会讲，我不行，我不。”他说：“不是你行不行，是你怎么样，肯不肯？你肯不肯？”以赛亚说：“主啊，我肯，我在这里。”所以2019年你要设一个目标，我是个精兵，我是神精兵，我不再是奴隶了，我一出来我成为精兵，我要完成托付我的使命，因为精兵总有一个命令。所以2019年我愿意进入福音的战场，2019年我愿意跟随羔羊的脚中把福音分享给我的朋友，2019年我要看见神的荣耀得胜在我的教会。你对主说：“主啊，我肯。”你肯不肯？我们一起祷告，对主说：“我肯。”主啊，我感谢赞美你。2019年的第一月份，你在这第一月份都做大事。在2019年，你要在我的教会做大事，在我的家庭里面做大事，在我个人身上做大事。主啊，我期待这个大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要你与你一同做工，你引导我，引领我，我跟随你的步伐。主啊，当圣灵在我里的感动要把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我就毫不畏惧的就将我的得救的信仰，我所认识的耶稣介绍给他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邀请我加入这个行列，邀请我加入在你的国里头。主啊，我回应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耶稣。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名所祈求的，阿门。